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福音书里行淫妇人的故事是一个常被人拿来作为隐喻的经典叙事。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将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妄图拿摩西律法设下陷阱，无论耶稣如何裁决，他们都能抓住把柄控告他。面对这场精心策划的试探，耶稣没有立刻辩驳，只是默默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然后他直起身，说出那句直击人心的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话音落下，那些气势汹汹高举律法的人，从年长到年幼，竟一个个被自己的良心定罪，悄然退去。主耶稣的话穿透一切伪装，带着无人能抵挡的属灵权柄。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7章10节到4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7章10到44节就讲述了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耶路撒冷的人就质疑耶稣是否是基督，以及宗教领袖呢差人去捉拿耶稣的故事。好，耶稣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莫大恩典，但是为什么他时常的隐藏自己呢？宗教领袖憎恨耶稣，不管耶稣说什么做什么，他们都会拒绝他。耶稣越公开教训人，这些领袖呢就越发制造麻烦来去阻挠耶稣及其信徒，所以呢耶稣需要尽量的静静的传道和做工。今天呢很多信徒有幸能够公开的教导传道敬拜神，他们不必受逼迫，那么就更加的应该去感谢神了，尽量的运用这些机会呢来去好好的去传福音。当然有时逼迫是在所难免的，这需要我们用属灵的智慧来去应对，并且求神保守。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群众对耶稣的各种不同的反应，有些称他为好人，有些认为呢他是骗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被魔鬼所附着的，还有一些称他是基督和先知。我们必须自己确定耶稣是谁，我们的决定呢，对自己的生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宗教领袖对百姓的影响甚大，他们显然不能够在这时对耶稣来去做些什么， 但却能够威胁那些公开支持耶稣的人。根据九章二十二节经文的记载，相信耶稣就可能会被革除犹太的教籍了。那么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处分。当时每个人都在讲论耶稣，但是到要公开为主辩白时，竟然没有人敢挺身而出的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今天呢，恐惧依然可以拦阻我们去为主来做见证。很多人在教会里边可以大讲基督，但是要公开宣称自己的信仰时，却显得有点犹豫不决，很尴尬。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第三十二节，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我亲爱的朋友，要挺起胸膛来为基督勇敢做见证。好，牧师传道讲道时，你心底是否怀疑过他们所说的是否是真理呢？可以凭以下的两点来去加以权衡。第一，就是这些话是否符合圣经记载呢？第二，是这些话是否指向基督，还是指向传道者自己呢？真正寻求并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呢，都要查验所听的教导。好，法利赛人花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来遵行自己加在神律法上的条例和传统的规矩，追求表面的所谓圣洁。耶稣呢，就指控他们不守摩西的律法，那么实在是深深的就刺了他们一剑。纵然他们多么的自豪，并且以自己所定立的规条为荣，但却不能够在律法上来满足神的要求，生活质量和摩西律法的标准呢，是相去甚远的。神颁布律法，并非要选民在其上加添什么，而是要深入了解和实践律法所包含的精神。群众在疑惑耶稣的身份，有人相信他，有人厌弃他，有人因他是从拿撒勒而不是从伯利恒出来的，就否认他弥赛亚的身份。其实呢，根据路加福音的二章一到七节经文的记载，耶稣他虽然是在拿撒勒长大，但却在伯利恒出生。倘若这些人更仔细地去探求，那么便不会妄下定论了。我们在找寻真理时，务必要有通达的思想，要翻查圣经，要仔细思考，在没有了解圣经的教导之前，千万不要妄下定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七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经文记载，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差役对主耶稣的见证呢，真是强而有力的。主耶稣他是伟大的教师，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主耶稣的教训得救，而是因着他的死和复活而得救的。约翰福音的七章四十七到五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格底姆，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好，尼格底姆就是三章一到十五节所记载的晚上来去找主耶稣的那一位。我认为尼格底姆那天晚上呢，就信了主了，如今他就站出来为主耶稣来去辩解。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一开始呢， 就像一个犯奸淫罪而被捉拿的妇人。约翰按照他的习惯，在记载一个事件之后呢，立刻就带出信息了。针对怎么样处置这个妇人，主耶稣和宗教领袖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个事之后呢，就谈到奇妙的主题，就是主耶稣他是世上的光。这个妇人的事件呢，就占了第八章的前十一节经文。在一些比较完整的原稿中，并没有找到这个事件。有学者就指出了，很难证明这段记录是出自约翰的手笔，因为这段经文存在很多约翰福音没有的表达和结构，但对观福音，特别是路加福音，却拥有这些特色。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八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好，在开会的前一晚，犹太公会的人呢，对主耶稣是不是弥赛亚的问题就产生分歧了。尼哥底母他就为主耶稣来去辩护，然后呢，大家就都回家了，没有人邀请主耶稣到家里去做客。一大清早，主耶稣就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坐下并且教训他们。好，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好，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些宗教领袖更粗鲁、更粗俗、更野蛮的呢？当主耶稣坐在圣殿里头教训人的时候，外头却是吵吵闹闹的。然后呢，这些宗教领袖就拉着一个妇人走进来了。这个妇人她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用反抗的态度在抵挡他们。群众很自然的就转过头来去看，要看一看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宗教领袖呢，就把妇人带到主耶稣教导的群众中间，把妇人就扔在地上，粗暴地指控他说，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啊，这个妇人她犯了奸淫罪了，我们的主知其有罪。后来呢，又对妇人说，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啊，宗教领袖很清楚律法的规定，利未记的二十章第十节经文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那么奸夫在哪里呢？他们没有把奸夫给带来，显然他们对执法呢是没有兴趣的。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居心叵测，动机不良的。好，约翰福音的八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好，宗教领袖所说的摩西律法是正确的，那是不能够打折扣的。这个妇人呢，该被石头给打死。他们要陷主耶稣于两难的困境。那么主耶稣他会违反摩西律法吗？还是他会说其他的话做其他解释呢？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要设陷阱害他，那么这样呢就有把柄可以来控告主耶稣了。他们并不是想真的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其实呢他们是想用石头打死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当然是知道他们的阴谋了。那么正如二章二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耶稣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好，这个场景呢很尴尬，这个反抗的妇人被丢在主耶稣面前，群众不在乎妇人的感受，他们就伸长脖子看着他，使他就更加难堪了。那么事实上主耶稣并不重视这个案子，他不愿意参与到他们的控诉当中，也不愿意看妇人，以免增加他的羞辱。 主耶稣他就弯下腰在地上写字，好像没有听见他们说话一样。这是我们唯一在圣经里头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写字的记载。他是历史上最常被人写在书中的人物，不论是褒奖或者是贬损，没有人像他这样的被这么多人所写过。主耶稣在圣殿地板的沙上写字，除此之外呢，主耶稣没有写过任何字。风或者是群众的脚印会把他所写的字呢给涂掉。那么主耶稣他所写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联想。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17章第13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好，那么现在是谁离弃主呢？是这个妇人吗？是的，没错。是这些宗教领袖吗？是的，没错。他们的名字呢，应该被写在地上。我猜主把他们的名字及其过犯就连在一块儿。也许主耶稣写的是一个居住在罗马的妇人的名字。一个年老虔诚的法利赛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在罗马有一段风流韵事，他的妻子不知道这件事，在耶路撒冷的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他知道。当他写下这个妇人的名字的时候，这个老的法利赛人一看，突然间他就想起了另外有约会，就溜了。也许呢，还有一位文士到以弗所定期旅行。以弗所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主耶稣在地上所写的是那个地址。文士看着地上的字，心里就说，哦天哪，于是呢就匆匆忙忙地逃跑了。另外一个文士呢，可能抛弃一个已经怀孕的加利利女子，他不想娶她，也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们的主呢，在地上就写出这个女孩子和这个文士的名字。诗篇的90篇第8节经文记载，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地上的淫恶呢，是天上公开的丑闻。好，约翰福音的8章7到9节经文记载，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好，主耶稣为审判人的就提出必要条件，这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听的。我们只有符合这个条件，那么才有资格去审判别人。这个必要条件就是没有犯罪的。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没有资格丢这块石头的。有人说年长的先离开，因为他们比年轻人通达事理。年轻人留在那里，直到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写出来了，他们只好也跟着走了。所以呢，没有一个人留在那里可以朝这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来去扔石头，只有主耶稣可以用石头去打死他。那么其他的人都开溜了。你看，这真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呢。约翰福音的8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这个妇人她是有罪的， 那么根据摩西律法，淫妇要被处死。那么主耶稣违反了摩西律法吗？没有，主耶稣把他的十字架放在这个妇人和他的罪之间。这位从圣灵感孕的圣子，一生都受到世人的质疑，他要上十字架，甚至为这个犯罪的妇人来付代价。主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的，也不是要审判这个妇人的，而是要成为世人的救主的。许多人都认为啊，自己是一个迷失的人，因为他们犯了某种罪。但是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没有人因为曾经杀过人，或者是说过谎，或偷窃，或奸淫，或做假见证，或犯了其他的罪而成为失丧的人的。他们做了这些事，那是因为他们迷失了，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他是救主，他为全世界的人而死了。任何人只要是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可以得到赦免的。我们注意到主耶稣他常用这个方法，当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神迹发生之后呢，就会针对这个主题来去传道。好，约翰福音的8:12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请注意主耶稣他说我是，这个我是呢一再出现。在旧约出埃及记的3:14，耶和华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老实说，我们对神知之甚少，我们知道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蛮有智慧和能力。主耶稣来到世上，不仅要救人，更要向世人彰显神的荣耀和全能。主耶稣他用最普通的事，例如食物、光、水来去象征自己，让我们来去认识神。主耶稣用平凡的事来说明不平凡的事，用身体的需要来说明灵性的需要，用短暂的事实来说明永恒的事，用现今的事实来说明未来的事，用地上的事来说明天上的事，用有限的事来说明无限的事，用有穷尽的事来说明无穷尽的事。当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是活水，是道路时，就是向我们彰显神的爱和怜悯了。因此我们了解神不仅是自有拥有的，他也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主耶稣在6:35他说，我是生命的粮。10:9他说，我就是门。10:11他说，我是好牧人。11:25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14:6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15:5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8:12，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主耶稣刚刚揭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罪，他们把一个犯奸淫罪的女人就带到主耶稣面前，他们和这个妇人一样也是有罪的，那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逃离现场。当人把灯打开的时候呢，所有的老鼠、蝙蝠、臭虫都会逃跑，光就显出罪来。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必须离开的原因了。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最崇高的声明。约翰福音的1:5经文记载，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主耶稣他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神。我们说这个房间很亮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当它充满了光的时候就显得比较亮吗？颜色不可能没有光。红玫瑰之所以是红的，因为它吸收了光的每一个部分，但是它却没有吸收红色。这是我们在红玫瑰身上看到红色的原因。我们不明白光，当然小孩子是不明白光的，但是小孩子知道当他进到一间黑暗的房间时，要把光的开关给打开。 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就像太阳是这个世界物理的光一样，主耶稣他是属灵的光。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35章第8节所记载的，任何一个罪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都可以因信而与基督同在。有些人呢，否认基督是世界的光，他们行在不亮的地方，就像月亮呢，自己是不能够发光，需要反射太阳的光一样。那么同样，文明世界中的我们也需要基督的光，如同月亮需要太阳的光一样。我们有医院，有慈善机构，有孤儿院在为穷人着想，为劳工争取权益，这都是因为主耶稣他所成就的恩典。今天呢，我们在这些领域中存在很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与神的光渐行渐远了，这个世界呢，好像行在月光中一样。这个可怜的老我的世界应该回到基督的光中的。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些人就试着把耶稣的光与汽车的车灯连到一块儿。汽车的车灯呢，不能够带我们去任何地方，这个比喻不好。那么是谁掌握方向盘呢？是开车的人。好，祝棚节呢，就让以色列人想起了他们离开埃及，有火柱带领他们走过旷野的时期。他们拿着火炬游行，就庆祝祝棚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所指的就是他带来神的同在、保护和引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道真理之光能照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隐恶与罪的原型。许多人不愿来到主的面前，正是惧怕自己的过犯被显明，贪恋暂时的最终之乐，却不明白这真光不仅照出罪恶，更能赦免与洁净罪恶，不仅拆毁人的伪装，更为人指明通往永生与真正自由的道路。就像主耶稣对那位羞愧无助的妇人所说的，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拯救罪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